弟兄姊妹，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有机会来到是分享神的话语，也很高兴今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会接受教会的洗礼。那就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着力量，你的话语鼓励我们，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就祈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去明白你那个的心意。主啊，我们为到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就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每一年呢，在这个时候呢，教会呢都会考虑一些明年一起侍奉的同工。其实教会呢，这个提名委员会，这个 Nomination Committee 呢，在六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个的执事人选的讨论。原因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同工呢，其实今年呢已经是到任了，或者这些的同工可能需要休息一下，亦或者呢他们是有一些第二些侍奉的机会，是可以 去参加的。同时呢，亦都让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有机会参加这个的侍奉，好叫各人呢在主里面一起可以成长。这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其实除了这个执事之外呢，執事的挑选揀选之外呢，每一个的言语的堂会呢都要考虑一个的接班人的需要。当然粤语堂也都不例外了。其实粤语堂在七月底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方面的讨论，甚至我们有一部分的同工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是请他们去祷告考虑参加一些的侍奉。教会其实有很多侍奉的机会的，有一部分的侍奉呢就是很可能是没有一些特别的岗位，但是呢我们仍然都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去推动教会事工的发展，以至到教会的事工呢可以继续的是拓展出去。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为着你们自己这个侍奉来到祈祷，看看神怎样呼唤带领你们。自古以来其实神是不断地呼召他的仆人去服侍他。今天我们跟大家在阿摩斯书看看神怎样呼召这个阿摩斯来到侍奉他。所以正话大家都读了这两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的先知阿摩斯，他是处在一个什么的境况那里。他出生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就在南国那里。但是神呼召他，南国呼召他，叫他去北国的以色列担任这个的先知。当时以色列国其实是处在一个和平和一个繁荣的一个的期间的。其实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他怎样去达成神给他这个的先知的使命呢？国家虽然是很富强，亦都没有战争，当时有这个国泰民安，他衣食是没有问题的，表面上是一个太平盛世，但是在实际上他的内部呢是充满了一个的压迫，一些的暴行，还有不少的穷人 在里面。可惜的是那些的领袖他们是不敬畏神，用一些高压的政策来到是欺压这些的人民。当时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是他执政 那段的期間來的。咁耶羅波安二世喺公元前八世紀，佢喺北國以色列喺呢個嘅撒瑪利亞呢個地方咧，就執政咗就41年嗰個嘅時間。正話講到啦，啲領袖佢唔敬畏神，耶羅波安二世佢行耶和華眼中為惡嘅事。嗱，呢啲你好多時喺舊約聖經咧，你都會睇到啊。行耶和華眼中為惡的事，以致到這個以色列人是陷入了這個利巴的兒子耶羅波安的罪，他們在這個但和這個巴特利設立這個金牛犊來到是祭祀，令這些百姓陷入了這些罪惡裡面。但是同時呢，這個耶羅波安二世呢就成功咁樣擴展咗呢個以色列嗰個邊界嚇，佢就喺一個嘅從呢個哈馬口一路到呢個嘅阿拉巴海。嗱，掃一張地圖啊，唔該你。嗱，哈馬口咧就喺北邊嗰度啊，南邊嗰度咧就係拉巴，就係嗰個南邊嗰度啦。就是阿拉巴海，因為近住死海最落啲就嗰嗰度咧，就係死海嚟嘅，係嘛？即係沿海咁樣嚇。所以呢個就係當時北國以色列，佢喺歷史上邊，佢係最能夠恢復呢一個嘅版圖嗰個時期嚟嘅。耶羅波安二世佢執政嘅期間，以色列睇嚟係一個太平盛世，無論係從版圖。從他的經濟，從他的人口來到看，都是一個很興盛的一個時期。他和那些以色列人，他是有一個自誇的。下一張 slide， 麻煩你。我們一起讀一讀這節經文，你們愛係啦，嗱，佢話我哋唔係靠住我哋自己嘅力量取了國咩？嗱，取了國係咩意思咧？就係佢取奪咗一個亞蘭國境裏邊一個城市，叫做加寧城。呢個加寧城原嚟嗰個名就係加寧城，係喺呢個巴山嘅中部。你正話睇到個地圖，巴山就係頭先嗰個黑色嘅方嗰個字啦，喺中間嗰度嚟。咁呢一個嘅加寧咧，其實咧就係相國嘅意思，係取咗國啊。咁即係話，佢哋認為咧，佢哋當前呢啲嘅繁榮啊、富庶啊，係唔關神事嘅，係全憑佢哋自己嗰個力量。呢個唔係神嘅恩惠，係佢哋靠住自己個力量嚟到係做得到嘅。佢哋。一方面在有一個富庶的環境裏面，他們過了一些奢華，還有也都是一些是很放肆放縱自己的生活，過了一些很虛浮的日子，沒有按住律法來到是實踐公平和公義。神通過阿摩斯告訴他們，你們是沒有公平，令人民經歷到這個困苦，又藐視了這個公義的需要。因此有一天耶和華神必會興起一個國家來到是攻擊他們，那個範圍呢也都是從這個哈馬口那裡直到這個阿拉巴河。經文就說從哈馬口直到阿拉巴河，這句話就表明了耶羅波安當時他是為到他自己這個版圖呢是來到是自豪的，神呢也都是針對他這個版圖來到是審判他們。他們昔日怎樣去欺壓人，神也都會是用一個同樣的方式來到是對付他們。在一個這樣的情況，阿摩斯 佢點樣去同佢哋傳講呢個嘅攻擊以色列呢個嘅信息咧？佢講要講咩乜嘢嘅預言咧？所以我正話讀到喺第十六節五章十六到到廿七節嗰度，我哋就睇到啦。嗱，神呼喚咗南國呢個亞摩斯，佢去到呢個北國講預言嘅時候，嗱，我哋正話讀到第讀咗十六到到廿七節啦。我而家再詳細啲去睇呢段嘅經文嚇。咁主耶和華喺十六節嗰度，十六十七節啊。咁我哋再讀呢兩節經文咯。主耶和華萬軍之神說。嗱，呢兩節嘅經文，佢開始同埋結束、結尾咧，都係主耶和華萬軍之神如此說，同埋這是耶和華說的，好明顯、好清楚講出呢個係耶和華神要亞摩斯喺呢個嘅太平盛世嘅北國，同埋大家好開心快樂嘅日子裏邊，宣告呢個以色列。北國嗰個嘅審判喺嗰度將會有一個嘅哀悼嘅聲音，全國各處都舉行呢個嘅喪禮，無論係寬闊處啊嘅每一個角落、每條嘅街道同埋呢個葡萄園，都係會聽到呢個嘅哀號嘅聲音。喺當時嘅社會，呢、這個寬闊處係咩嚟嘅咧？嗱，寬闊處呢、這個。其實是一個眾數嚟嘅，佢依個原嚟係一個一幅數嚟嘅，就係佢係講到依個嘅城裏邊嗰個廣場啊，咁城咁咧就有唔同嘅廣場啊，咁裏邊咧都係啲人一齊嚟到係聚集啊，嚟到係發表言論啊，係一啲社交嘅地方啊，以及係處理一啲事務嘅地點嚟嘅，以色列人。曾經亦都喺地方嗰度欺壓呢啲嘅窮人，因此佢哋會喺嗰個地方嗰度嚟到係舉哀啊。咁呢個咧就係講到呢個嘅寬闊處嗰度，都係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住呢啲哀悼嘅聲音。喺呢個嘅各街市上，即係話喺屋外嗰啲嘅街道，大大小小嘅街道啊。另外咧喺呢個葡萄園。當呢個講到呢個葡萄園嘅時候，其實係象徵一個好豐收同埋一個歡樂啊！但係咧，呢個就成為咗一個哀哭，亦都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諷刺。葡萄園本嚟係慶祝同埋佢歡樂一個嘅場所，特別喺一個嘅豐收嘅時候，但係喺一個審判嘅日子裏邊，呢啲歡樂嘅聲音。已經是消失了，他們這些悲哀莫名的原因在最後一節就說得清楚了，他說耶和華親自經過他們，就好像當年這個的在這個埃及地啊，神要審判這個的法老，要擊殺法老王境內投生的孩子一樣。有没有看到先知亚摩斯，他在各处充满快乐的地方，人民富庶的地方，经文两次提到这个哀哉，也都有两次提到有哀号的声音。为什么先知要讲这些这样的信息给以色列民听呢？这个原来其实不是亞摩斯的信息，先知他無權去選擇他自己的信息，基本上神要他講什麼他就應該講什麼，先知只可以全講神吩咐他所講的話語，所以這個就是先知那個的 責任啦。佢唔可以甚至佢唔可以講一啲唔講一啲啊。咁佢係完全係冇一個選擇嘅餘地嘅，一定要照足神佢吩咐佢所講嘅嘢。睇到呢個先知個工作容唔容易啊？嗱，先知嘅工作可以好容易，但係亦都可以好危險啊，係咪啊？咁因為佢如果神要佢講乜，咪講咯。但係佢亦都係可以，如果你講啲唔啱聽嗰啲，咁就可以帶嚟佢自己一啲嘅落喺一個好困難嘅境況裏邊。好可惜，當時嘅社會嘅人唔喜歡聽講神嘅話語，特別喺一個唔跟隨神嗰個環境裏邊，一定令呢個亞摩斯帶嚟好多嘅挑戰。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又點樣呢？我哋今日又點樣呢？我哋都處喺一個好好嘅一個環境裏邊，一個好富庶嘅地方裏邊，讓神佢自己嘅話語提醒我哋，全講神嘅話，唔單止係傳道人，或者你係主日學嘅老師，甚至你係喺查經班裏邊團契裏邊帶領呢個查經嘅弟兄姊妹，我哋都需要傳講神佢自己嘅話語。剛剛呢兩節嘅經文就睇到亞摩斯佢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邊，要帶出一個悲哀審判嘅信息。佢要藉著呢個機會，讓以色列人曉得佢哋要面對佢哋所做一切嘅惡行，係將會帶嚟一啲嘅後果嘅。當然喺當時嘅境況裏邊，佢哋一定係唔中意聽到呢啲嘅信息。但係亞摩斯佢仍然要講呢個嘅神俾佢嘅啟示。亞摩斯跟著形容耶和華神佢嘅日子係點樣咧？嗱，我係又睇第十八到第二十節咯喎。嗱，我係一齊又讀咯喎。十八啦，唔該。好，渴望。日子咧，那日黑暗沒有光明。日子不是黑暗沒有光明嗎？不是幽暗毫無光輝。嗱，喺一個嘅好多英文聖經嘅譯本裏邊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有和了。WOE 作為第十八節嗰個嘅開始，呢個係正正指出咗當時期望住耶和華日子嚟到嘅人啊，話有禍了呀！耶和華嘅日子係一個審判嘅日子，亦都係可以係一個拯救嘅日子，同一個日子。會帶嚟有兩個唔同嘅結果，其實係取決於佢哋嗰個嘅行為。亞摩斯佢針對嗰啲表裏不一致嘅宗教嘅人士，佢哋喺表面上佢哋嘅宗教禮儀係表現得出非常嘅優秀，贏得眾人嘅讚賞，但係佢哋真實嗰個生命隱藏在這些的成就的後面。這些人認為只要他們履行了這些宗教的禮儀和這些要求，那他們的內心裡面就不需要去悔改了。他們利用這些律法裡面的祭司的傳統獻祭來到處理或者隱瞞著他們的罪過，以為這些的儀式就會令到神會接納他們。他們認為耶和華的日子是光明的，是一個拯救的日子來的，認為只是按照這個律法這些規條 去做這些外表的事呢， 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来到迎接那一天的来临。因此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改变他们那种生活状态，也都不需要为他自己欺压别人或者缺乏这个诚信来到改变。他们认为神站在他们那边，他们好像稳如泰山一样，因为他们遵守着这些律法规条。但是先知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有祸了，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来说 是黑暗的，不是光明的，是幽暗的，不是光辉的，是审判的，不是拯救的。因为他们没有为他们自己表里不一致来到是懊悔。然而神要差遣先知来到是去警戒他们，去提醒他们，让他们清楚明白他们那个真相是怎样，并且让他们知道那个后果会是怎样。因此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这个生活那个的形式，才能够去面对耶和华那一日子。他们的改变才能够让他们得到这个拯救，不是这个的审判。以色列国当时不单止有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在他们当中，他有欺压穷人，正好说过了，就是在礼制里面他们都不能够活出律法所定的公平和公义，即使律法都是要他们有这种公平和公义，但是他们没有活出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第24到第27节那里，我们一起读啊。为呀，我有冇一？好好。嗱，我哋 ahead 咗 我嗰個嘅經文啊，有冇21節嗰度啊？啊，我係喺21節開始讀，好。我厭惡你們的節期。这里讲到那个的严肃会，严肃会是什么来的？严肃会其实是指一般的宗教的聚会。他们在这里继续讲到，他们都这一群人呢都是以一个的外表那个敬虔，是他们准时遵守这些的节期、并且是献上这个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所献的燔祭、素祭都是祭司按着这些律法的规定去献上。不过先知讲耶和华是不喜悦他们一切的礼制，他说其实神不是不喜悦礼制，而是不喜欢他们用这些礼制去遮蔽了、遮掩了他们所犯的一些邪恶。在第24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心意、他先知就劝这些以色列人要放弃他们一些虚有其表、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宗教的生活，唯有敬虔和公义才能够讨到神的喜悦。所以神喜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去秉公行义，好像这些江河滚滚永流不尽，而不是这些虚有其表的献祭同埋重讚嚟表現佢哋嘅自己。繼續我同大家去講嘅就係正話都讀咗啦，第25到27節。 嗱，佢話嗱，我哋都知道，我每個人所做嘅所作所為咧，都會帶嚟一啲嘅後果嘅。神藉著阿摩斯就對以色列人講咗下面一啲嘅審判嘅説話啊。嗱，佢話佢話你哋咁樣不一致嘅生命咧，其實咧就唔係而家先有嘅啦。佢話你哋嘅祖先都係咁樣。佢話佢嘅審判咧就係喺呢個曠野裏邊走咗呢40年，而上一代嘅人都死咗喺曠野裏邊死咗，然之後佢哋先可以入呢個迦南地。而家神對呢個以色列人嘅審判係要被掳到大馬士革嘅外邊。其實佢哋大馬士革係喺北邊啊，所以佢哋係朝向呢個亞述嗰個方向嗰度被掳。其實對呢啲嘅以色列人嚟講咧，唔單止佢係佢哋嘅戰敗，或者係佢哋被毀滅、被俘虜呢啲嘅羞辱，更加係對以色列人嚟講，佢哋係被逼離開呢個應許嘅地方。一個應許嘅地方係有神同佢哋一齊喺埋一齊嘅地方，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刑罰嚟嘅，好大嘅審判嚟嘅。咁咧就講咗咁耐咧，我哋都要睇一睇咧，就係神佢要阿摩斯去講呢一番嘅説話，其實係好唔容易去到呢個北國嘅地方。去開口嚟到傳講呢啲嘅話語嘅，咁究竟神點樣係呼召呢個阿摩斯咧？其實我就想同大家去睇一睇啊，神點樣使用阿摩斯成為佢嗰個代言人咧？嗱，我哋睇一睇第七章第14和15兩節嚇，下一章 slide， 我哋一齊讀下阿摩斯對。耶和華拯救我，使我不跟從羊群。係啦，嗱喺呢度我哋睇到咯喎，點解阿摩斯話佢原不是先知咧？神選召你，你就去啦。但係點解佢無端端佢咁樣講咧？啊，佢話其實咧就係當時亞瑪謝。阿瑪謝呢個人咧，就係當時喺北國係一個嘅祭司嚟嘅，佢係一個皇室裏邊嘅一個祭司嚇，係由國家聘請佢，專門嚟效勞一個皇室裏邊嘅人。阿瑪謝係一個虛有其表，係一個謀生嘅一個嘅祭司啊，所以好似阿瑪謝呢一類咁樣嘅信仰啦。其實是已經變了質，他的行為、他的敗壞就在他裏面。當時其實除了他之外，這個都是在很多地方都是會見得到。亞瑪謝他當時他是攻擊亞摩斯，讓耶羅波安二世以為這個亞摩斯呢是在圖謀這個背叛。如果你再看前幾次就是講到這件事，咁樣阿瑪謝，佢係為到佢自己嗰個嘅利益同埋地位，嚟到係扭曲咗阿摩斯佢呢個預言，佢以政治嚟到係打壓住呢個阿摩斯佢呢個嘅言論。佢唔單止係咁樣，佢阿瑪謝向阿摩斯佢話：你呢個嘅先見要逃往猶大地去，喺那裏糊口下。在那裡糊口，在那裡講預言。他說你不要再在這個伯特利這個地方來講預言。伯特利這個地方是那個祭壇，就是耶羅波安一世那時候是建立了的，因為那裡有王的聖殿，也都是 有王的聖所在那裡。由於這個的亞瑪謝他本身是一個糊口的先知，即是找飯吃的一個先知，那就容易一點明白了。他是一個就是 揾飯食嘅啫。呢個人，咁佢就用一般嘅見識嚟到理解，其實阿摩斯都係咁樣嘅人啊。佢認為佢都係同佢一樣，你都係揾飯食嘅啫啊。所以阿摩斯你嚟呢度北國嚟到攻擊我哋啊，咁亞瑪謝咧就以為佢南國嘅人，由於佢係南國嘅人，佢喺度收取南國嘅利益嚟到係攻擊北國咁樣。因為咁嘅緣故，亞瑪謝就叫呢個亞摩斯，佢話你翻翻去南國啦，啊！佢認為呢個南國先係佢揾飯食嘅地方嚟嘅。對亞瑪謝嚟講，所有呢啲嘅神職人員都係為咗揾食嘅啫。所以亞摩斯對呢一對啊，所以佢為咗亞摩斯咧就有咁樣嘅講法啦。我哋睇到亞摩斯佢點樣去維護佢自己咧？佢話：我唔係一個揾飯食嘅先知嚟嘅。佢話：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嘅門徒。佢話：我係牧人，又係修理桑樹嘅人。亞摩斯表明咗，佢唔係一個受薪嘅一個職業嘅先知，佢亦都冇進入呢個先知訓練門徒嘅學校裏邊，以至到可以接受咗呢訓練嘅時候，就可以出嚟揾食啦。佢本身有正當嘅職業，佢係牧羊人，佢有佢自己嘅工作，佢係修理桑樹嘅。佢講明咗自己做先知唔係為咗揾食，佢係因為佢係一個嘅牧人，同埋修理呢啲嘅桑樹。是他一个收入那个的来源来的。亚摩斯他之所以这样说话，全是因为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他讲预言是来自神他那个的呼召，真先知讲预言是因为耶和华所讲的说话，不是因为他要赚这些钱、啊、因为当先知如果他是为了这个的赚钱搵饭食的时候呢，他的信息呢很可能呢就会受到这个利益、而带来的影响，或者他会成为一个阿谀奉承的一个人、啊，他的信息可以因為這個利害的關係而走樣，再不是耶和華所說的話。最可悲的是這些糊口的先知呢，是教導人所謂神的心意，其實就讓這些人就走錯了，不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是怎樣、啊、他令百姓可以是繼續依靠這些的虛偽的過他們的生活。亞摩斯他不是因為去賺食而去做先知，他說他說是他根據耶和華選召我、啊、他心裡面的話是，我是牧人，我是收桑樹的人。他是堅決反對亞瑪謝對他一個的看法，因此對他來說，他是沒有任何利益的關係去做這個先知，只有神和他選召他這個關係。所以他是可以很真心真意地這樣說，這個是耶和華所說的話，耶和華所說的話。耶和華選召我，選召原來的意思呢就是奪取、啊、下一章、啊、麻煩是奪取、找住或者是拿起的意思、啊、亞摩斯用這個字來描述神他怎樣去選召他。他說這個不是我一時的衝動我就去做，是耶和華給我的召明，他要把我在羊群裡面、啊、羊群有一些牧羊是在羊後面嘛，他說他在後面來到是是啊，拿取我，抓住我，啊，佢把我帶到去呢一個嘅 從南國帶到北國嗰個地方嚟到係傳講神嘅信息。阿摩斯佢嘅召命就成為我哋眾人嘅一個鼓勵。佢回應神佢嗰個呼召，佢去做係唔係因為錢或者係地位，亦都唔係迷戀人佢嗰個稱讚，甚至係賺取呢個利益。佢必須要係要認定呢個係神對佢嗰個呼召，佢先能夠把呢個光明帶進呢個黑暗裏邊，令人認識住。喺1927年，有一位女仔啦 ，Rose Secrets， 咁佢當年咧係15歲，佢向神許諾咗一個嘅承諾啊。我唔知道有冇下一張啊？嗱，呢個咧就係 Lois 啊。咁佢呢張相就梗係唔係15歲啦。咁咧就佢許下咗同向神許下咗一個承諾。佢話佢願意成為海外一個宣教士。佢當時希望去一個嘅非洲或者係印度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但係。可惜的 Rose， 她從來未實現過這個宣教的旅程。當她在23歲的時候，她嫁了給一個很帥氣的一個的農夫，她叫 Galen Prater。 可惜她丈夫後來成為一個的酒徒，就是喝醉酒喝很多酒的一個人。經過很多年之後，他信了主了，後來都成為一個基督徒，而且他丈夫都向一些的喝酒的朋友見證耶穌所帶給他這個的平安。但是當時這個的他丈夫這個基倫已經快到80歲了，而且他已經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他在1988年1月9日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那 Lois 就想起他在年輕的時候是很渴想做這個宣教士，他是一幅的圖畫。那他起初的時候他都是有一個很抗拒的念頭，他說我現在已經76歲了，他說我做宣教士這個機會已經過了去了。他跟神說，他說主啊，我現在已經老了，我做不到了。但是這個意念在他心裡面一直都沒有離開。後來這個的 Lois 他已經做了這個曾祖母，他就決心要去達成一個嘅宣教嘅承諾。佢因為佢記得佢當佢年青嘅時候，佢已經忽視咗神佢嘅呼召。佢話佢今次再唔可以去拒絕成為宣教士。喺當時佢已經到87歲，年紀已經到87歲。Lois 他在菲律賓成立了一個的孤兒院，在這個孤兒院裡面有35個的小孩，這些都是被人忽視的，在街頭那裡來到是乞食的，是被父母來到是虐待的，在這個當中呢被救出來的一些的人。那這幾十個小孩他稱 Lois 叫做 Lola， L-O-L-A， 意思呢即是叫他是一個祖母這樣。 Lois 稱呼他們的這些孩子是他的孤兒。他說每一個小孩的故事呢都令到他心碎，由於他的年齡是這樣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沒有教會或者一些宗派去支持他。但奇妙的就是 Lewis， 他在一个没有贷款的状态之下，竟然神为他供应了足够的金钱来到建筑这个孤儿院，这个全靠都是神给予他的恩典。 Lewis 他回应神他的呼召成为宣教士，是经过了70年的时候，他活到100岁的时候，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Lewis 说，他说我这一生人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没在年轻的时候回应神呼召做宣教士。我相信大部分神呼召的人都不会沦落在阿摩斯这个境况里面。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呼召呢？你有没有跟神说，你在什么地方来到选取我去服侍你呢？我相信神的选取是会令你能够活出更精彩的人生来，又或者神已经老早选取了你，在某一方面去侍奉你，而你未有回应他的。可能你觉得现在的家庭那个的境况、工作的需要、个人的期望或者执着，让你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神选取了你，就好像选取阿摩斯一样，必定有他的心意，要你去成就神给予你的使命。你所侍奉的机会，你所侍奉的地方，不一定是顺利无阻，可能会遇上种种的困难、挑战、阻滞，但是你必须要记得，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我们要用信心，并且要争取你侍奉的黄金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侍奉的黄金时间，不要过了70年先回应神他的呼召。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粤语堂童工提名委员会已经开始讨论明年童工的需要，愿望你也是为这件事来到祷告，特别是当童工邀请你考虑明年做这个的侍奉的时候，我想请你们和你的配偶讨论一下，并且一起祈祷，一起来到寻求神他的带领，对自己说，主啊，你是不是选取了我呢？神今天赐给你这个生命气息，其实这个就是你的黄金时间来的。我们不要再等，等到大部分这个宝贵光阴都过了去，先去问主啊，你是不是仍然要选取我呢？要好像阿摩斯一样，当机立断回应神的呼召，克服困难，给神来到使用。千祈不要没有经过考虑，没有跟配偶经过和祷告，就推迟邀请你的同工。我请大家 去做这个功课，这样你可能是会失去一个极宝贵一个的服侍的机会。当然我们只是就是有一部分人能够参加这个 CMT 同工的服侍，但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亦都应该去寻找神让你在什么地方来到是服侍他，选取了你去服侍他。可能有一些人是被呼召到远处 或者是附近的地方来到作宣教的服侍，在我们工作的岗位、被神来到是选取，来到是侍奉他，甚至有一些人是被神选取在家里面来到是养育儿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仍然请你带着神给你一个的使命，是有一个的使命在里面，要把神选取你这个服侍做到最好，主选取你去服侍，其实多数都不是一条很平坦的道路，亦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的服侍。就好像阿摩斯先知一样，他遇上了重重的困难，被人污蔑，但是他仍然以主的呼召为重，他没有后悔回应主的呼召，愿主亦都因着各人的服侍，他的主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生命亦都是充满着意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愿望你一生的侍奉都带给你一个极美好的一个的回忆。我们一起祈祷。恩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看到你怎样选召阿摩斯去服侍你。主，虽然他这服侍并不容易，因为他要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从自己一个安息的地方要去到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地方来到是服侍你。主，但是你的恩典够他用，你给他有这个的勇敢，你给他有得到很清楚你那个呼召来到是侍奉你。主啊，我们就愿意你让我们都学习阿摩斯，能够即时去回应主你自己那个的带领，你那个呼召。主，为到我们明年的同工，我们都求主你自己纪念，为我们准备你选取的弟兄姊妹一起陪答服侍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